韦奇南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今天我再给各位介绍一位善知识。这位善知识叫什么名字呢？他叫韦奇南，是个印度人。他的祖父是啊外道，修这个外道法的。他父亲也是个修外道法的。修什么外道呢？修这个湿火外道，专门呢就恭敬的火，专门呢就恭敬的火。他认为火啊这是最高无上的，所以啊家里边呢总点着一种火把啊。他对这个火就好像啊恭敬佛那么恭敬，恭敬的火啊。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沙门。这个沙门呢是个修行小乘法的沙门，精通咒术，他会念很多咒，他的咒啊念得非常的灵。这一天走路啊天就黑了，咱们就到这个韦奇南他的家里啊，就想在他这儿住一宿，就和他父亲呢他们讲要借宿一宿。可是他们家里啊是修外道法的，看见这个沙门很不顺眼的，也看不惯，这是干什么的、看不惯呢。他们说你在我们这儿住啊可以，但是我们房子里边不能给你住，你要在门外边住。因为他很多的猜忌，他就因为他自己修外道的，那么他就怕人家来破坏他这个道，叫这个沙门呢在门外边住下。这个沙门呢就用起神通来，念上咒来。念什么咒呢？就念灭火咒啊。这一念这个咒，把他家里所供奉这个火呀、就给念灭了，念的没有了，没有火了。哦，他这火一熄灭了，他家里的人呢就都恐怖起来了，大惊啊，都害怕了，一起就出来向这个沙门来叩头啊顶礼，向他求忏悔。 那么就请这个沙门呢到家到屋里边呢到房里边呢去到那个里边去住去了。他们知道是自己的不对了，家里的人呢向这个沙门来行礼忏悔，请这个沙门呢到他房子里边去住。这个沙门呢也又念了一个咒，念一个什么咒呢？就念一个生火的咒啊，先念一个灭火的咒，这回念一个生火的咒。他那火已经没有了，这回自己又生出来了啊。这个是火外道，他的家里全家一看，哦，这太神妙了。阿妹虽然说是火这么多年也没有这种神通啊，这太妙了。所以这个维奇南一看他这种的神通比他们这个神通大了，于是乎就相信呢这个沙门了，相信这个沙门呢就要跟着这个沙门来出家修道了。他这个父亲母亲一看这个沙门的确是有点神通，所以也就准许啊他这个小孩子跟他出家了，跟他出家就修道。修道啊，专门呢就习这个读诵经典，学这个读诵的法师。他一天呢就可以读诵20000言或者30000言，那么很聪明。以后在这个东吴啊，这黄武元年的时候，也就到啊这个吴国来了，就是今天讲那个孙权呢，他黄武元年的时候来到中国，他学中文呢，学得很慢，怎么样学也学不太好。他还有一个一同来的一个同参，这个同参呢叫律严，律就是戒律的律，严就是这个两个火字那个严，两个人学中文都学得不太好。以后啊，但是也就翻译经典，硬翻译经典。怎么翻译呢？就查字典，查字典来翻译经典。后啊，但是也就翻译经典，硬翻译经典。怎么翻译呢？就查字典，查字典来翻译经典。查一个字翻译一个字，查一个字翻译一个字。那翻译的这个经典呢，虽然勉强翻译出来了，但是啊读起来都很不顺利，很不顺口的啊。这么样子啊，就把这个佛法翻译了很多小小的经典，但是翻的都很古朴的，这个说起来听着知道这不是懂得中文的人翻译的啊。 可是这些个经典以后啊，经过有一个时期啊，那个变烂呢，把这个经典就都给毁坏了，没有流通出来，毁坏了，因为没有流通，就都没有印成书啊，就都没有了，就那写的稿子啊，然后没有印呢，就没有了。虽然没有了，但是这两位法师这功德也是很大的啊，他们是一个外道啊，然后这个皈依三宝。在当时啊，这个中国也没有翻译过来的经典，没有啊。在那个时候啊，经过很困难的翻译经典，所以也比你们现在还困难啊。现在这个比那时候是容易了，因为有科学进步的时代是比较快一点。这是这个维其南，他虽然他中文不好，但是他敢翻译啊。这是啊，很值得人呢来纪念他这种勇气的。
觉明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现在再讲呢，另外一个法师，这个法师大德高僧呢，他叫这个什么？叫角明，角就是角物的角，明呢就是这个名利的名，啊，他也是一个印度人。这现在讲的完全是印度的高僧，不是中国的啊，因为佛教是从印度来的，所以现在要提倡印度的这高僧。这个角明法师啊，他出家这个因缘呢也很特别的。他家里也是个外道，这个外道啊，是很特别的一个外道，很秘密的外道，不叫其他人知道这个外道。那么也是有一天呢，就来一个沙门到他家里来乞食，他一看见那个沙门就发了脾气。人讨厌这些东西跑到这儿来要饭吃，你赶快去把他给我打一顿，就叫一个人呢到那儿就打这个沙门啊。这个人到那儿就打这个沙门，谁不知这个打这个沙门啊，这个角明他的父亲身上就痛了啊。本来打这个沙门，这个沙门没有怎么样子，他这个父亲身上痛，然后啊，手脚啊也都拘练起来了，就都怎么抽到一起呀、啊，不能动弹了，啊，走也不能走，站也不站不起来了。他这回知道是，得罪了，然后就问这个巫师。那个巫师啊，就是有那种鬼呀、啊、到身上说话那种人，那叫巫师巫医，问他是怎么回事 这个乌衣就说你得罪贤人了，你得罪贤人，所以这鬼神呢就叫你这么样子了。他那又怎么办呢？啊，你得罪哪一个贤人，你要向哪一个贤人去求忏悔，他要是原谅你，你就会好的。于是乎他就把他打这个沙门又请到家里来，也是叩头礼拜来忏悔呀、啊、认错啊，说是我不对了，怎么样怎么样的。啊，这一忏悔呢，他这个父亲呢这种病呢就好了，好了。可是他这个儿子就这个脚名呢，一看这个沙门呢这么有道德，就跟他出家拜他做师父。拜他做师父就常常啊到各国去游化，游化有一次在走路上啊就遇着一个老虎啊，一个猛虎他不会再来伤我们的。师父啊也就不一定不信，也不一定相信。你怎么知道他吃饱了？赶这个虎啊，这个老虎果然他们也没有理他们，就走了。走了啊，走了，他就向前面又走啊，走了没有多远，果然呢看见那有的人的骨头，又有人血在那个地下那地方也还有那个那种的痕迹啊，还有呢，痕迹就有那个血的人的血的流到地下的，又有骨头啊。看他的师傅就说他怎么知道呢？奇怪，就是认为很奇怪啊。这时候他才13岁，这个脚13岁。其实呢这不足为奇，这不算什么奇怪。当时我相信这个小孩子这个脚名大德，那时候他是沙弥，他已经啊大家得到天眼通，所以他能看见这个老虎已经吃饱了啊，他看见他肚里是有东西了，要不然的时候他也不会那么说。那么他14岁就啊读诵经典，这个经典呢他也读诵很多很多很多经典啊，读了几百万卷的这个经书。他读的经书多了啊，他性情也就骄傲起来，生了骄傲了。骄傲什么呢？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他要可以做我的师父的人很少很少喽啊，认为他自己比谁都高了，所以没有人可以做他师父了，就生出这么一种骄傲心。他生出这种骄傲心呢，当然他就有一种骄傲的样子了啊。所以一般呢僧人呢 也都对他也看不起他，这个太骄傲了，没有什么大意思。所以他在二十岁，到了二十岁呀，他二十多岁还呀没受戒，还是做沙弥。为什么呢？没有人给他愿意给他受戒，这也太骄傲了，不能叫他做和尚，不能叫他做比丘，大家就都来这个什么的，谁也不，譬如他师父叫谁去登坛给他受戒，都不去，就好像叫要罢工似的，不传这个戒，所以他二十多岁还没有受戒。等到以后他要跟他舅父学这个这种五明论，五明论这是一种外道法，那么学了大要时间久了，也就有这个一些个比丘很慈悲了，说可以给他受戒了，大家或者他师父也去给他各方面来找这个不讨厌他这个人来给他受了戒。二十七岁他受了具足戒，你看这个受戒也不容易的，不是说像现在你们到台湾去就可以受了戒了，当时很不容易的，这三十七正呢要慢慢的找。在他学了五明论和这个受了具足戒以后啊，他还是专门研究这个读诵这个法门，又研究啊这个翻译经典的法门。在鸠摩罗什法师就跟着他来修佛法，对这个皎明法师很恭敬的，鸠摩罗什法师很恭敬他。以后啊就到了这个沙勒国，沙勒国啊这个国王叫不念，不念呢就是念佛念法那个念僧那个念，他叫不念他对这个佛法呀非常的有兴趣，供养三宝不遗余力，就是尽量的来供养三宝。有一次啊他就请了三千多个比丘尼来迎供，开这个弘法大会，这位皎明法师呢也就参加这个法会，也是这三千比丘之中呢，比丘尼之中呢，他是其中的一个。他其中一个啊，这个太子叫这个达摩福多，就一看他怎么容貌也圆满，衣服也整齐，这种的微教相非常之好，然后就问他说你呀从什么地方来的，他 对这个太子谈话也非常的有辩才，这种辩才还不是横不讲道理，这种辩才好像啊，说是他和哪个佛教也不来往啊，或者独创一派啊，不是这一套啊，那么就很有道理的讲的话。那么这个太子就非常欢喜，非常欢喜呀，就把他留下，留他在宫里边呢，就供养他，供养呢那是人间最上的妙味啊，这个最好的吃的东西给供养他，最好的衣服来供养他，最好的房子住的地方都是用这个最优厚的这种的东西来供养。供养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那时候就跟他妈妈到这个沙雷国，这样亲近他，就跟他学佛法。跟他一学佛法，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原来是学小乘佛法，现在跟他学大乘佛法，学大乘的佛教啊。那么学了大概一两年的时候啊，这个鸠摩罗什的母亲就带着鸠摩罗什法师啊，去到这个回到秋兹国去，不念王啊，就逝世了，就是红了，红果王死叫红，就红了。这个红这个字我相信你都不认识，红了，红了，这个太子就做皇帝了。这个达摩夫多做皇帝，做皇帝没有好久，这个姚琴呢，这个姚琴呢，就这个姚畅就派着这个大将军吕光到秋兹国去征伐，就想抢这个鸠摩罗什。那么秋兹国的国王呢，就向这个沙雷国王啊来求救。沙雷国王啊，秋兹国王想和这个吕光来作战呢，把这个国家的事情就交给这个角明比丘啊和他的太子来管理。来管理，他就带着兵啊去救这个秋兹国，可是他这个兵没有到秋兹国呢，这个秋兹国已经被吕光给破了，给战败了，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就给抢去了。抢去这个沙雷国王啊，又带着兵回到自己本国去了，就告诉角明法师，说是鸠摩罗什法师被中国的这个吕光啊给抢去了，给抓去了。这个角明法师就很叹息的说：“我和这个罗什法师啊， 虽然相处很久，但是啊，我没有说完了我这个所怀抱，我所怀抱的这种的道理，我还没有和他讲完呢。啊，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又可以和他相处，就很叹息。他们又过了，他就到秋瓷国去弘法。在秋瓷国，这个法化大兴，一般人都相信他，相信这个皎明法师。相信皎明法师，这个时候啊，鸠摩罗什法师就在这个在中国，就给他写信请他到中国来。他一得到这个消息，鸠摩罗什法师的消息，他就即刻对他徒弟都讲了，说我们快到中国去了，鸠摩罗什法师请我们去。他想要去呢，这个秋瓷国这个国王啊，老百姓都不准他走啊，就看着他不准他走不准他走。又过了一年，他对他弟子说你现在一定要走了，一定要到中国去啊，然后我们今天晚间就跑。他的弟子就说啊，今天晚上跑也跑不多远，明天早晨的国王知道还一样被我们赶回来呀，怎么能跑得了啊？他也跑得了，我们就取很多这个清水，他把清水里头放了一些个药材，就念咒啊，来咒这个清水啊，咒这个清水之后啊，就叫他所有的徒弟都洗脚啊，要用这个清水来洗脚啊，洗脚啊，念了很多咒，用这个咒水来洗脚，洗完脚说大家。俺们用这个咒洗脚之后，咒水洗脚之后，大家就都收拾行李，个人背起来这个sleeping bag啊，就跑了。这一许这一夜的期间呢，跑出有五六百里路啊，五六百里路。也没有骑马，也没有用这个额头毛病了，就是用这个两条腿跑了五六百里路啊，跑五六百里路，这个到天明了，天亮的时候，他就问他徒弟说你们觉得怎么样了啊？他徒弟说我们就听耳朵了，这个旁边风响哦，这风呼啊，风响啊，这个眼睛啊被风刮得流眼泪啊，在这个地方呢，他又念了一个咒，用这个清水又念了一个咒，叫大家洗脚，把这个脚又洗完了啊。那么先念那个咒是飞行的咒，这个念这个咒是不飞行的咒了。等到第二天国王知道了，派人来追也追来追也追不上了，所以啊，那么就跑到中国来。你看这古来那个沙门呢，这个沙门的国家当宝贝的，不准出国的，好像那个楞严经啊， 那个沙门有道德的人，他也不叫他出国，不叫他到跑那地方去啊。那么他这到中国来啊，他以后帮他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弘扬佛法啊。但是他到中国，那个妖星呢很恭敬他，姚兴等他到果门的时候，姚兴亲自去迎接他，迎接回来就在那个逍遥园另给造的一个房子在那住，在逍遥园里住住完这个范氏所人所供养他的这个钱呢东西什么什么他一概不受。在中国几年呢，经这个四世供养的啊，银饰、衣服、卧具、汤药这些个东西啊，用三间大房子来装满了，他也不管。以后啊，这个姚兴又把他这个供养这些东西来都给卖了，造一个庙，给他造个庙啊，造庙最后给他一万匹那个绢布又赐给他，他也不要，他不受人的供养。这是这个皎明法师他的特别的长处。
觉贤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在今天我再向各位来介绍一位大德的高僧。这一位高僧已经证得阿罗汉果，是谁呢？一定不是你，一定不是我。那么他的名字就叫皎贤，皎悟的皎，圣贤的贤。他所皎悟的就是圣贤。这位高僧啊，真是高到极点。为什么呢？他和释迦牟尼佛是同姓，姓石氏，姓石家，也是和释迦牟尼佛的是一家人，在这个舍卫国，也就是这个丰德的国。这个国家是人有无欲财宝之风，这个国有无欲财宝之风，不是人有啊，国这国家有无欲财宝之风，人呢有多闻解脱的德行。他是这个甘露饭王的后人，可是 他这个种族虽然是个贵族，很尊贵的，可是他的这种命运不太好。怎么呢？你都知道了，人呢生出来要没有父亲叫孤儿，幼儿无父曰孤。生出来啊，他3岁他的父亲就死了。他父亲叫什么名字啊？他的父亲叫法日。法日就是太阳的日，梵语叫啊达摩修耶利。这个他的祖父呢叫法天，梵语呢就叫达摩七婆。这个是高僧生出来3岁他的父亲就死了，死了他就变成孤儿了，也没有人慈爱他喽，就剩一个母亲。母亲呢就来抚养他，照顾他，真是最不幸的。到5岁的时候他母亲也死了，哼，你说5岁一个小孩子也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你说苦不苦啊？这要是一般的小孩子啊，得哭哭喊喊找爸爸找妈妈，没有什么意思。可是他呢很聪明，他爸爸死了又待2年，他妈妈死了他也不怎么哭啊。他说人生啊是太苦了啊，于是乎啊他就有个外祖父。他外祖父听说他这个外孙子父亲也死了母亲也死了，他很聪明，很呢好像大人似的，很懂人性。于是乎啊就把他接回到就把他收留去就踢坑。他们一看他这么聪明，说哎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好你出家做沙弥去了，这是最好。于是乎啊他这个外祖父就把他渡他做了沙弥。这一座沙弥正可以说是得其所在了，就是啊他所应该做的事情他做了。在这个一般沙弥之中啊，他年纪虽然小但是聪明智慧很大。一般人读这个经书啊要读1个月啊才可以读完这一部经，他呢一天就读完了。他的师父啊讲啊这个小沙弥太不可思议了，
啊，你读一天就可以呀、啊，比其他人30天读的都多啊！这要不是聪明绝顶，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这是在年17岁这个时候啊，就读这个佛经，一读了很多，读几百万。这些高僧都是讲读几百万卷经的，不是像你这个高僧现在一卷经他也背不出来。嗯，回头心经可以。啊，他有一个同参叫什么呢？叫僧伽达多，僧伽达多。这个沙弥啊和这个皎贤呢是最好，他很佩服啊他的聪明才智，他有才能，有智慧，有聪明，很佩服。在这个一起啊住了有一年多，可是他也不知道这个通参呢这个朋友是个什么境界，他不知道。有一天那个僧伽达多就在一个净室里边呢，把门呢在里边锁上就打坐，正着打坐呢，就看见这个皎贤法师就来了，他就很奇怪，他说：“哎，我这个门锁着，怎么的，他可以进得来呢？”就问：“说你干什么？来呀？”他就说：“他说啊，我方才呀到这个。”都是天去问候这个弥勒菩萨才回来。说完了这话呢，本来是一个人来的，但是说完了话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啊，就看不见了。你见这个僧伽达多，这是个圣人啊！原来这个老朋友，这个呢同参，已经成了圣果了啊！于是乎以后啊，他就很注意啊，常常看见他有种种的神变。现出种种的神通，但是啊你要不注意都没有人知道，你这一注意啊就晓得是何人不同的。于是乎他以后就用这个很恭敬的最恭敬的这种的礼貌来请问这个皎贤法师。因为他是以至诚恳切心来请问他，这个皎贤法师也就对他讲了，说他已经呢证得三果不还果了，证得三果罗罗汉，但是他的志愿呢愿意游化四方啊，到各国去啊弘扬佛法，教化众生。那么这时候啊，他们两个就到毗邻国。毗邻国是当时一个国的名字。偏偏这时候啊，在 姚琴呢也有一个法师到毗陵国去，这个法师叫什么名字呢？叫智严。这智严法师到毗陵国一看，这些个和尚在这儿啊，威仪，严整啊，清净修行都是啊很如法的来修道。他就说了啊，说我们中国的和尚要是像这样的就好了、啊、可是我们中国现在没有这个善知识，所以呀、啊、也就没有人呢有机会可以开悟了。于是乎他就发心呢，想在这个地方请一个善知识回到中国去。他就请问大众，说是你们哪一位可以大发慈悲行菩萨道到我们中国去教化众生去呢？当时啊在这个毗陵国有很多和尚，很多比丘，大家就推举这个皎贤法师，说是啊这个皎贤法师他是在印度啊，啊印度的人，他生在这个贵族的家庭里边，以后很小啊就出家修道了，出家修道又遇着大善知识，印度一个大禅师叫佛大仙，佛大仙，佛仙的仙，跟着这位大禅师啊，大善知识学的佛法是深不可测，所以呢就可以他去啊到中国弘扬佛法啊，是最最好的一个人选，人选就是选择这个一个人。当时啊这个佛大仙禅师也在这个毗陵国这个地方，就对这个智严法师说说你要想啊振兴佛教，令佛法发扬光大啊，来教化僧人，这一位啊这个皎贤大师啊，他是最相当的一个人。于是乎这个智严法师就向这个 小贤法师来请他到中国来的。最初啊，他不答应，不答应这个智严法师，就跪到他面前不起来，不起身啊，一定要他答应。跪了多久啊？嗯，大家回答，最低限度也一两天的时间。这个皎贤法师因为他是个正果的圣人，也就慈悲心大发了，就答应了，说好了，嗯，我同你去。因为当时不是像现在这个交通这么方便啊，嗯，愿意坐飞机也可以，愿意搭巴士，也很方便，或者坐火车，或者坐私家车，当时没有这些个交通工具，没有这些个东西，要走路的。本来他可以，他是正果的圣人，可以一飞就飞到这个中国来。嗯，但是也不能够。为什么不能够呢？因为他呀，惊世骇俗了。另一般人呢，太惊奇了，哎，他不这样做，就走路。走路啊，也是背起来那个司令瓶背，哎，就一天一天走。一走啊，走了三年多，才走到这个交趾国。在这三年多，经过六个国家，这六个国家的国王一听说他要到中国弘扬佛法，就都很高兴，也都很供养啊。尽心竭力啊，来供养他，就是现在的越南交趾国，那时候叫交趾，就是现在的越南。走到这个地方了，他就不走路了，打船了，啊，打船，这个船走到顺着海这么。往中国走啊，走来走去就遇到一个山，他就对这个摆船的时候说，你可以在这个山这个地方停一停，不要向前走。哼，这个船主啊就说了，说我们这是在海上，这个光阴是最宝贵的，怎么可以在这停呢？这不可以的，并且现在又是顺风，这个顺风是很难遇的啊。这个风吹的，我们这个船要跑得快一点，这不能停的。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已经不可以耽误的，就不可以 lost time 啊，就不停。不停，就船走出200多里路，刮起大风来了，把这个船都给刮回来，刮到那个山的那个地方去了，这一般人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沙门是他有神通的。于是乎，这全船上的人都皈依他，都拜他做师傅，也都来供养。争着来供养这个师傅，争着来供养这个师傅。他这个过了几天，这个风啊停了，又顺了。就顺了，这个人又要开船走了， 他说还不要开船走，那么有的就不听他的话就开船走了，走了没有多久这个船又都翻了，在海里都翻了。那么他没有走这个船呢，当然不会翻了，就在这停着。一天晚间，他就叫这个船员、船主所有的人说，我们现在开船走啊，赶快开船走。大家晚间谁也不肯听的话，都不开船走不开船走。他说你们不走我走了哈，他自己把这个缆绳打开了，自己摆船就走。他走没有好久，刚摆大约一个钟头的样子，哦，这个土匪就来了，把这个没有开走这些个船上的人呢，所有的财宝都给抢去了都给抢走了。他们这一些个人才知道这个沙门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他坐这个船走就到这个山东，在这个青州啊登岸呢。这时候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正在长安，他就要到长安去见鸠摩罗什法师。鸠摩罗什法师一看见他就非常的欢喜，说哎呀你可来了，我是现在正需要你帮助你。两个人呢就研究这个翻译的工作。鸠摩罗什法师有什么疑难的问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都请问他请问的这位皎贤法师。有一天这个皎贤法师就说你翻译的这个经典看着也很普通的，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为什么呢你名誉这么高啊，一般人对你这么印象这么好。鸠摩罗什法师说因为我年纪老的关系，年纪大。昨天讲的这位皎贤法师，他帮助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鸠摩罗什法师所不明白的道理，就要请问这位皎贤法师来帮助他。有什么这个疑难的问题，他也向他来请教。那么翻译经典是很有帮助，古来的人自己不明白的道理，不是说就说我不明白我也不问人我一问人呢就好像没有面子了，没有这种心理。他自己不明白就请问其他的人。鸠摩罗什法师他的聪明智慧本来已经很高的，但是他还要请教这位皎贤法师。 在这个时候，这个姚琴时候，这个太太叫姚红，这个姚红啊，听见这个脚贤法师是辩才无碍，智慧无量，